啊，魏老师。听到吧？
听到了。
您这个声音也很清楚。
好。现在好像记得你那个说话已经签到了，好像是吧？我记得好像是。
对，那个去年9月2号结束的。
我记得你好像是过了签座了。
准备想再修个签座呢，也不知道为啥这个心呢，就好像就跟以前一样那种比较有惰性的那种感觉。
这个时候你就觉得用力不在那儿啊，怎么用功啊，不在于坐上坐下呀。能离开两边，是不是心里边还有什么东西含糊？这个我觉得很重要。所有的保任都指的我们这一块儿，都指的我们这块儿保这个根本。
就是说，这个做事儿的时候啊，打前座的时候也没说好好关照，所以说做事儿的时候还是这个不行，就是说反反复复那个样子。再一个就是说。
你说的反复
主要
指的什么？
反复就是，比如说，打前座的时候，看着自己念头的时候，感觉很清晰。你就不打坐了以后这好像就是这个念头，他就都是就觉得比较晚，这种情况。
在如果说你就是失的根本了，这一切念头就化归妙。你要是弄不清啊，那就不行了，那肯定。
我感觉我还是
对峙，
我感觉我还是在这个
思想上，
理上吧，还是在理上吧。我觉得好像我没有真正体会到，我是这么想的。
对，我接着是，要不是说谈何用功啊，都没有一个对。没有一个动和不动，没有一个对和不对的，没有这个东西，没有，
我就是说，那他这种对峙啊，这种就是，那本身它就是一个方便的一个，不是究竟的东西，所以说你只能说你真正，体悟到的根本了，你可能你才会明白。我觉得我好像还不是。
就是一万个人里边也难挑一个，就是说我说的这个就是说大多数的情况，就是几乎全部都是你这种情况，就是说你呀觉得心中心嘛也欲你利益，觉得哎呀得到很大利益，哎呀确实是让你放下了很多很多世间上的这些烦恼，包括这个好像初的那个就是那个执着呀，松动。但是不彻底，就是不彻底，总觉得还有用功的地方。我们天天都说这个事儿，
透不过去，就是
没事，怎么透啊？我都不知道。你看看那个透、
就是、
那个，六祖大师说，就是。对，就是说那个明眼人见智，轮刀上阵也得见智。你说那个轮刀上阵要没狠劲儿，能跟敌人打仗？你肯定是这个地方，我觉得是误解了。跟你说，贪嗔痴便是戒定慧，它就是你这个不断灭的这个了了分明的灵知在起妙用啊。如果说你能够悟到这个地方，就是贪嗔痴即是戒定慧，贪嗔痴也是你的妙用，你那个贪嗔痴马上消归无形了。因为什么呢？你已经湿透它了。贪嗔痴原来不是实有，恒常不变的是我们的真心，所以它存不住。你就是不敢，你总觉得我顺境我不起伏，逆境我老有起伏，我就是过不去。 这个往往都很难的啥，就是遇贪嗔痴一起你就起念了，一起念你就觉得哎呀我过不去，我顺上没过去，就是这样。为啥没过去？就是说你认为他实有，哎，那些大行者、大菩萨行者在这儿都是浩浩荡荡，毫无粘着，对不对？肯定是这样子。
对，
要不是怎么说翻江倒海也湿不着我袈裟脚，就是这回事。嗯，你怕什么呢？你人死了他都不会灭，你怕什么呢？认本性，认本来，不识那个相，不认，不管他那个相，不理他那个嘛。一到事儿上我们就忘了，哎，我就这个相没过去，就糊涂到这儿，总是这样子。
是，所以说我这想着还要是，打坐吧，打坐，然后那个。我也得用功，虽然说不执着这个用功吧，但是我心里清楚，这个不管做事啊还是自己，好像就是只是说是习惯了，老师们经常讲自己的思维习惯好像就改过来了，但是身上还是就是说没有那个体悟到，就是他们说的这个身心化空啊，这个什么呀，可能你还没体悟到这个自信这块儿，肯定还是在思维呗，不是说那个，从根本上去关照去吧。
那是那样，但这个，那你咋办呀？那就是起心动念就关照嘛。哦，我又走着了。
嗯，
对事儿正，就说你这个事儿。就是比如说你这件事没过去，内心生烦恼了，你肯定会想一个对治法，把这个心态给它抹下去，那你这个用功就远了，你懂不懂？你这个心态，你这烦恼的心态它本身就是，
它应该是不压不随，就是不理就完了，关键是就是，但是就是说有
的
时候
就不行了。
你看以前打坐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念头它起了之后自己能够看到，有的时候现在就是说有段时间没打坐，它就是看不到，或者是跟着跑了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时候就产生了这个烦恼了。我也知道这个烦恼它本身它就是一个就是妄念，但是就是说好像这个心里边就是有点过意不去那种感觉，同时。
我们不说过去过不去，就说现在，现在能够就是我说的那个贴近处，现在把你目前的这种，这种就是有趋向的这个心，你知道有趋向这个心，你执着的这个心，它也是你自己，这个这就是说你最贴近的地方放下它，来。时间长了就好了。
这个你一说我就能就可以放，这个心里不会再
对对对对对对。现在那有别没有现在没有那个现在我现在跟你说话的时候没有现在过去未来，就这样。那你还有什么过去过不去了？根本没有那回事儿，你就是现在贴近处嘛，这样保才行。每一次都是走坐的时候都得贴近到这个程度。哦，原来是没事儿，我又找事儿了，是不是？我又提起关照了。本来这个关照是没事儿，我们把关照当成个事儿了，因为一提关照就能把那个贪嗔痴对峙下去。实际上你没有识得透，识得透，你说是哪有事儿？没事儿，我们就说现在。这样子保才行。好，那不说这个事儿了。这个跟打坐没关系，宝华， 这个因为你都牵住了，给你讲到这儿，你似乎你就能够明白啊，是我自己心里又找事儿，又开始找事儿了。嗯，就是说这个不是打坐能够管用的，就是顶你那个，而是遇事了我又起念了，不是呢，是见上的事儿，是见地，你心里还有东西，哎，是这个事儿。你总认为用功夫能够对峙下去，不能，不是那回事。
那位老师，像现在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不办。
就是说，你现在能不能没事儿？现在能不能没事儿？磁场能不能够？啊，对，这才是用功的地方了，这才是保任的，嗯。然后这跟大坐没关系。
哦、嗯。
你突然醒明白了，我就找事儿了。啊，
嗯，
这个跟那个四禅八定就，哎呀，能入定三几天几夜，那个没关系，听懂了啊？应该这样用功，时间长了就好了。是现在你跟佛是等同不二的，是一样的，哪有什么区别？嗯，糊涂了又、
现在就是，哎，有一个进退不得的一种感觉。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对呀、
啊，那我在纠结
什么？我跟你说，你看，没有进退，刚才说过了，没有上下，没有功夫高低，没这个东西，没有这两边。哎，你现在才说的有一点点靠边了，我觉得这跟打坐没关系。是你突然啊。好多师兄弟都是吃亏，以为他猛劲儿的打坐他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不是，是他老有东西捞一个什么东西能抵着用，抵什么用啊，他那个对境生心啊，烦恼起来了能吃上劲儿啊，不是，心里没东西才对。嗯，
齐老师也说不是用打坐换见性，这个、
不是啊，
我觉得就是用咱们聊的这个问题好像不是一个问题，我也不会去这样去想，我从来没有想就是用打坐来换这个见性去，我到现在没有见过，
我来的晚了，我听了个尾巴没听全，
您可能是没听，
那是李宝花的现实问题，他应该切近处，就是说从根本上下手、我是教他这个，如果他知道这个了，这个时候心开一解以后，往哪里用功啊？没地方，往哪儿用劲儿啊？没有地方，没有不用就不需要用劲儿，没有进退。
我说这个进退不得的时候就该回头了。
啊、这正是啊，这正好快离开两边了啊！进退不得的时候就没有个进，没个退啊，往哪儿进，往哪儿退啊？
对。也是魏老师刚才你说这个心里确实亮堂了，
保不齐几分钟就行了，就是这个，
对，会
保任心里没东西，对，就这样。嗯，
那这个也是一种习惯吧，我是不是
习惯啊，习气嘛，习气。 然后有了这种，就是说你有根本智，你就有智慧了，你再去打坐，打坐就是色心一处，让你心不散乱，你心一散乱，你又糊涂了，那个只是培养一个这样的定力。嗯，我们说了不出不入，你现在能理解呀？没有进退啊，什么出什么入啊，哪有这个呀、啊、心都没有。
明白了，这要是按以前那种用功方法的话，说就没有一个头，只能是加了下去，加了很多。哦，明白了。
那没完，你真的是修行，那没完。
嗯。
那永远出不来。啥时候上课之前再聊几句？有些老师兄弟啊，他是，就像你这种情况，哎，他你跟他说说，他能明白，明白了就没事了。哎呀，糊涂了又当真了，又去修行呗，就一直这样，是弄个七返人天， 你还得首先你还得脚跟立得稳，你认为这样，我们刚才说这个绝不是虚的，嗯，这才行了，才开始知道怎么用功好。
嗯嗯，这个就是说到我心里边去了，我能够体会到，也能够明白这个，可能就是说，就是这个时间这个点儿这个情况下，这么一说，我心里才明白。那别人说我也不一定明白。
因为我有一点知道你的情况啊。嗯，我有一点，我知道你的情况，能说能对上号。嗯，有些师兄不行了，现成不现成啊？袁胜祥，上一次上课我们还说，你把那个林济和那个谁德山，他那个棒和鹤，哎呀，看得比你自己的那个还尊贵了。我不知道你当时明白了没有，今天知道当下现成了，你看这是一个理，嗯，你要自己内心有这样的相应才行，嗯，这叫根本智，这叫无师之智，就根本都不是从外得的，是你自己本有的，嗯。小圆儿的情况我现在还摸不太透，嗯，但是我就对你的发心啊，为大家服务啊什么，我觉得我很赞叹，嗯，很年轻啊，很小呀，我们像这么大的时候还在外头，可能五里八道的还在那做什么呢，浑浑噩噩的，哎呀很好，嗯。你说的那个不是，这不刘旭峰也在这儿吗？那天也说了，那个林济根本就不是那个洛普禅师的那个本事，就是不是洛普禅师的从心里边流露出来的，是林济祖师教他了，再见了德山，他一举棒一抓住就是往那儿送一送，嗯，本来他那个棒是。打了你劝甲不留呢，你想想是不是打了你一头污水，或者是打了你妄想顿断，是这样的，他到那儿结果不是，德三一举棒，那个谁那个洛普就抓住送了一声，那个谁一看，哦，原来他会转的呀，他会转了，他像那个积水上打球子，他能转了，但是我相信德山也能知道，不是洛普禅师的本怀，是林济祖师的本，那个教处嘛，啊，他教他的，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洛普禅师可能他也没有自己的那个什么呀，不是从自己自心流出的，我认为是这样。后来那个林济。既是如此，你还那个师的德三吧，哎，这个洛普好像是有心得样的，他刚要开口，那个林济祖师都刚要逆意嘛，嗯，那个林济祖师就给他挡住了，不让他说嘛，啊，就把他打那个他那个师心就不能动了，这可能我觉得就那一会儿。对洛普还有一点用，其他的就不能那啥了，再说了，小圆你听明白了吗？就是实际上这个事儿啊，管他洛普也好，林济也好，还有德三也好，他们怎么样好，他们祖师之间的那个交回护和我们还没啥关系了，袁颂祥，你猜为什么我就跟你说这个呢？别问了啊，问也是糊涂，不问还是糊涂。哎，你有问题也糊涂，没问题还是糊涂。那除了问和不问还有啥？这不跟李宝华那个事儿是一样的吗？啊，把你妄想打死，怎么都行。那个六祖大师轮刀上阵都行，还有什么不行的呢？你说，应缘而起用嘛。
好，师兄们已经到点了啊，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圆隐老人的佛法修正心要问答集，坐上修行。 今天该第60问了。问：密宗重师承，恭敬于上师，持咒尽量模仿上师之音韵神调，便无形中能得上师之加持力，以速消业障，令身心安定。心密属无相密乘，是否对此有要求呢？答：可以如此。总之，需专心致志的修持才能相应。持咒音准，感应力大而神速。
今天学了60问，看看有没有需要清楚的地方哈。
嗯，
反正是我们总是心上在，就是总是作揖，就是这么说吧，总是作揖。不管什么，怎么看到祖师的开示，一样的读，一样的学习，个人有个人的不同的理解。嗯，哎，我想想，
他这个问题好像是说要模仿上师的这个什么音韵啊、神调啊。我觉得就念起咒来也想不起这些了，就自己念呗，也没想着上师，啥也没想，就自己念了。
对对对，这是一开始是这样子，下一个他就开始讲了啊，下61问他就开始讲了。
嗯，
因为说了是意思，他提到的问题，这个师兄提到的问题是密宗自重那个师承嘛，啊，就是金刚上师为首要，就是你像我们也是啊，都是先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雅、南无达尔玛雅、南无僧伽呀，四归一，把上师，那么根本上师、金刚上师放到最前头，嗯，因为他是已经在你现在你面前的啊，能够代替佛来说法的，能够那个什么呀，说那个正见的啊，具有正见的、具德的上师，哎。所以你在这儿，你真是，你要是说遇到巨格的上师，就是说真正明眼人，那你可真是就是说有这种大福报嘛，是不是？就像我们遇到上师圆寂老人一样的啊，如果不是这样子，一路可能还在盲修下面。嗯，这个后边这个地方。赐咒尽量模仿上师之音韵神调啊，便无形中能得上师加持力。这个意思就是说，音韵就是声调韵律，你不能说，像那个铁锨刮那个地皮一样，刮那个水泥地一样的那么难听，那就不和谐嘛，对吧？是韵律，阴阳顿挫，声音和谐，就是我，你看我们念心中心咒语，就是常常说什么行云流水是吧？哈，就是有这种作用嘛啊，以速消业障，令身心安定，心密属于无相密，是否对此有要求？可以如此，上师说可以这么做。总之，需专心致志地修持才能相应。这个专心致志肯定，哎呀，很难把握。自心一处也很难把握，只有到那个能所双亡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理解啊，能够真正理解这些。就是你现在的，就是教给你的方法，就是上师说的，只管念咒，其他什么都不管。什么魔来魔斩，那个什么，佛来佛斩，就这样才行了啊。有了四兄弟，今天我还接到一个四兄弟的微信说，他有什么放光，有佛像。就是打坐的时候，哎，他说老出现这些，他怎么办？你还是吃粥，似欲平常嘛，这就是专心致志了，只管吃粥，只管吃粥，这样才能与这个佛心相应啊，与你自心相应啊，吃粥音准，感应力大而神速啊，这就是应这个师兄之请，上师才这么说啊，吃粥音准。感应力大而神速，你肯定啊，你因为是你先入为主，你一开始灌了顶以后，你肯定会去这个咒怎么念啊，发什么音啊， 是阴阳顿挫，怎么样掌握，对吧？声音是不是是不是行云流水这样念出来了？你肯定会一开始不熟的时候，我们上一节课都说了，然后下一个有很仔细的说了，不说了。61我看很那个啥，嗯，
好的，
你看看兄弟有没有什么要问的要说的，就是不是我们那个书上的问题也一样，嗯
嗯，好的，嗯，师兄们如果有修行上的问题啊，不是书上的这个问题。都可以提啊，都可以提。
对，
好，我们现在啊，60和61问啊，这个衔接的比较紧密，我们学一下61问。王香禄全集讲持咒以音准为第一义，凡求一咒念之半熟时，再请灌顶师校正音韵，字句中有重轻、段落、连段等法，必须一一参究。不读音似，并得神似，熟则成自然矣。这不读音似，并得神似，是不是要求尽量持诵的如传法上师的音声调韵呢？答：神似者，心空无住，自然而发之意境也。
嗯，这个就是，看看新修的师兄，可能老师兄也会有这样的想法。持咒以音准为第一，凡求一咒念之半熟，再请灌顶师校正音韵等等。也就是说，你看看你节奏怎么样？哎，因为咱那个咒语有每分钟10到12遍嘛，啊，他有这样的要求，他给你这个节奏啊，还有那个声音怎么发音啊，都有啊，都注明了，音准不准，声调又如何，就是你念熟了，你可以再去看看元音老人念咒的那个声音呢，他有那个磁带嘛，有电子版的，或者跟你的这个传达老师再对对啊，有重轻，字句中，对，我们都有重轻嘛，段落在哪儿呢？这一段啊，连断法，哪儿应该连着，哪儿应该断开，是不是都知道？必须一一参究，就是得搞清楚啊。不读音似啊，并得神似，神似上师下边解释了啊，不读音似并得神似，是不是要求尽量持诵如传法上师音？声调韵啊，这个应该是你在行持中达到这个程度了，心空无住了，那必然神似啊。先一开始是熟啊，准确什么哎呀，音调掌握住什么的，这都掌握好。那修的时间长了，心空无住这个还真是不太好，那啥，不是很好达到的，嗯。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嗯，是的，魏老师，这个我觉得就是可能初修，会对这个音啊调啊，可能就是挺在意的。然后他还不会念的时候，像这个老师兄们一般就肯定不会想那么多了。然后就是我就念就行了，我自己念，心念耳闻，自己念自己听。
嗯。
那没问题，不知道刘老师，
对，
刘老师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也没有要说的，这个就是他肯定是之前修别的密宗的，别的密宗有可能会对这些持咒的音准呀，这个传法的时候对这些可能有所要求，或者是这样更好一点。但是他不了解心中心，所以他第一个，你看60问的时候，他问说是这个密宗中师承呀，或者是。模仿上师的神韵呀、音调呀，那么心密属于无相密，是否对此要求？他就是才开始了解心密，他不明白心密是不是要对这个也有要求，所以才问的这个。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修其他密法的。
哎，这个王香六师公讲的这个是我们肯定也可能是看了王香六师公开示， 他又拿这个问题来问元一老人。嗯，
对，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嗯，他这个是因为元二祖讲法，他就讲得很细腻啊。一讲他又怀疑他自己了，又去问，就是这样。
这个天津的曹师兄，这是问题吗？他说老师，我觉得六十一问的问回答是从根本上说，六十的是方便说，为使之安心，心力是无相力。他也没打问号，不知道是互动呢还是问题。
心力是无相力，问老师的。
哦，问老师的。哦，
我觉得六十一问的问答是从根本上说，他这个没有啊，就说怎么吃肉。嗯，他这根本上说是啥意思？六十是方便说，嗯，他说的这个地方可能神是着心空无助，心空无助就是根本，嗯，他是念咒的时候心空无助，神似，还是说怎么念咒？嗯，没提到什么根本，根本呢？
嗯，好的。那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进行下一问了。62问，楞严咒在任何时间持诵都可以吗？答，任何时间都可以。这个问题也挺简单的。
哎，是都可以。
这是那是那个人的问题，是现场的师兄应该也没这个问题。
现场私信好像没有。嗯
嗯，行，既然没有咱们就下一问了。
嗯，
63问，修随心陀罗尼易入定，而修心中心时感种子翻得厉害。答，修随心陀罗尼容易定，是因修心中心之故，因你修心中心时间长而想入定，故不定；修大随求时间短而无求，身心放下，故意入定。啊，师兄们对这个有没有疑问的啊？可以打出来。
上师说了，这是一个，嗯，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现状，就是有这种情况。嗯，随心陀罗尼就是大随求，嗯，就大随求咒，
嗯，
大随求陀罗尼，嗯。嗡玛尼达利红帕兔就是这个。嗯
嗯，修心中心时间长，然后还想入定，所以就不定，越有求越不定，
是这样子，是这样子。嗯，就像刚开始修心中心的时候，你还顾不得什么入定啊什么，哎呀，那时候你还忙活了不得了，一方面是你手印也接的就是生数，念咒也不是那么流畅，还有你然后随着又翻种子什么，你就觉得很难入定，很难。但是随着你修心中心时间长了以后啊，有时候念那个咒就念滑了啊，就飘了浮了，就是那样子，也不一定是入定了，就是你念滑了。嗯，上师说你看修心中心时间长而想入定而固不定啊，就是你自己知道心中心它就是修的时间长嘛，可以借助这个咒语斩断你的那个妄执，能够入定啊，就想明心见性，所以就想入定，想入定有这个念头它就入不了定。还有一个就是你修时间长了它就是滑服了那人，嗯，你偶尔哎呀修修那个随心陀罗尼，哎，你又觉得定，哎，一样啊，换了换，实际上说的那个修随心陀罗尼定，是因为你修心中心之故，是因为你原来就一直修心中心的啊，只不过你修心中心可能时间长了，有滑了、浮了，或者是想入定而不能定的，这种情况啊。对，你看上次说的这个后边，就修大随求时间短而无求。你那个时候正是知道的，哎，也就是啊，有一个师兄弟就是给上师说 想修那个新中心法，上师说，哎，年龄大了嘛，给你们说过，有一个师兄弟年龄大了，给上师求这个新中心法，上师一看他，哎呦，咱们这个年龄了，不跟这年轻人比，教给你个更好的方法，就是直接修大随求啊，大随求，这个陀罗尼也是很快能够成功啊，能够成就的啊。然后问他什么大随求啊？那个师兄弟都说无所求，而无所求，他修大随求就是最后能够相应啊。我见了那个师兄叫神有福，叫什么呀？他就是那样子，最后还是上师给他说的这个对机之法，他修的就是无求，能够一问他，你修大随求就是修好几年了嘛？你现在是什么情况？他无所求啊，一看那个气质都不一样，可以通身放下，嗯，就是相应嘛，啊、嗯。上师给我们说的，哎呀，不管念佛也好，大随求也好，六字明也好，新中心也好，参究也好，都是方便嘛，你还是都可以成功，关键在于我们自心是不是那个心，是不是急于迫切的去想求解脱，是真想求解脱，这样才行啊。哎，你看这个地方，这师兄弟问的，修随心陀罗尼易入定，容易入定，而修心中心时，感觉种子翻腾的厉害，这是有肯定是一个还没有修够千座呀这样的师兄弟，等再往后修，他逐渐逐渐的那个心开意解了以后，他就感受不到那个每天那个烦恼的种子呀，快乐的那个种子呀，在那翻呐翻呐，他就感觉不到翻，没有种子可翻的时候，他也知道着急。我们的师兄弟就是什么也没有，也不能见性，他就认为不能没有见性，没有那个能走双亡，他也是心不安，嗯，是这样子。总而言之就是，你不到了手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啊，我功夫不到落堂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他都怎么都是心不安，嗯，身心放下，故意入定，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哈。
嗯，是的。64问，修随心陀罗尼时几次出现这样的情况，浑身像被大石头压着，而且压力也随着持咒而变化。答，念咒能消障，所以石头就起变化，总之一切不顾，要心空才能成道。这个我倒是也有感觉，就是修心中心法之前的时候，以前打坐念佛的时候，就是哇，那个就像大石头一样，好重啊，好重啊，然后一会儿就没事儿了。我也
今天知道
没事儿，
只要哎呀，就是心里边的。
那是不是消障呢？
什么也不是，哎呀，这不上次说了。你就只要不理他，你别问他为什么了，不理他。
心空。
上师说念咒能消障吗？哎，你说这刚才还说了，见了那个见佛的、见光的，而且还常见的这种啊，也有这样的私心啊，还有接了有一盏灯开着，哎呀，等等，哎呀，各种各样的那个境。啊，他这个就是被大石头压着，还有我们那师兄弟不是说那个身体膨胀大大大大非常大，然后有的很小，有的就是突然没了，没身体了，不是都有吗？什么样的都有，是吧？这些境况啊，一概不理睬他，不理他，
不理。
对呀，不理。
王老师，您对这两问有要说的
，没有要说的，这些都是一开始我们现在因为说的很多了，把这个就是说的很多了，就是不理睬这些景象呀，什么一切变化都不理睬，可能是我们现在这些学习的资料比较多，以前 他们老人当时在世的时候，那些修法的，他对这些不太了解，所以有各种景象的时候，都仔细的询问，
都得问
这个老人。
对，
啊，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到早八这些都已经说透了，都一直都在说这些东西，所以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些了。嗯，
还有那样的，一开始我记得是，还有那样的，修一段法，忽然往那儿一坐，哎呀。接着莫名的就是那种静，哎，随着涌现一段文字，哎呦，很好奇啊，说你看我什么都没想，那个文字就飘出来了，就问丧尸，丧尸说那落于阴损啊，落于什么呀，就是你，哎，好像就是说的阴损，我都忘了这个地方，就是说的你再有这种情况，静大可不必理他，就是你不管什么情况都是不理睬他，现在我们的解决问题都掌握住他这个那个诀窍了。嗯，好。
嗯，好的，下一问。65问，超度亡灵念什么咒好？答，可念听闻解脱咒、本觉大密咒、六道金刚咒、地藏菩萨真言、大光明咒，最重要的是这几个咒，中阴阶段念这几个咒非常重要，要多念，这些咒作用很大，可制作金刚砂，方法是一盒砂洗净晒干，用一根针穿一条红丝线，将针插在砂里面，红丝线头捏在左手无名指根部，接金刚拳印，右手照着沙念108000遍，这个沙就能救度一切亡灵，即使死了很多年的亡灵已落入三恶道，只要在他的尸体上或骨灰上从脚往头上撒上去，就可以超生天界，其他的咒就可以不要念了。
嗯，这个也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我这有一点儿，就是说那个上师说的这个地方，你看，只要在他的尸体上或骨灰上从脚往头上撒上去，这个地方他就上师曾经说过呀，说得很详细啊，就比如说骨灰嘛，他没有头没有脚，哪分呢？啊，他是一盒嘛，一盒骨灰。丧尸说了，当时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很早的时候，那时候遇到亲人故去以后，就是城市里都是火化，已经装到骨灰盒里啊，就是没装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方从脚往头上撒啊，如果已经装了，就是故去的那些人他已经在骨灰盒里啊，这丧尸说的意思就是说右绕三匝，按照那个钟表的那个顺时针旋转，而把这个沙撒下去啊，撒到那个周围啊，绕着那个骨灰盒撒啊，然后一边撒一边念大光明咒啊，就这，其他的没有啥。
嗯，没有啥，然后师兄们也没有问题，那我们就进行下一个吧。
嗯。
66问。刚睡下来是持咒好还是观照好？答，持咒好，念念咒就睡着了，观念头观得紧了反而不易入睡了。
就是说我们刚睡下的时候还是持咒，挺简单的，也是说的挺清
楚的。嗯，对，有的师兄弟就是观照，咱们观内观嘛，向内观，嗯，观的时间长了越观越精神了，别说睡了，有这样的师兄弟啊，就是所以上师说你刚睡下来还是持咒好啊，怎么关呀？他就是关，哎，念头起不起？有没有念头？就是往下回光呗，回光关照呗，嗯，他那个越关越精神，嗯，没有这个没有什么说的，
嗯，那就下一个67问，关心与持咒有无差别？答，观心等于持咒，观心是自力，持咒是他力。
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观心是自力，你想想这个心它本质是不可得的呀， 嗯，你一关心的时候就心都是不可得的，嗯。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初出入手的人这样子他肯定不行，他掌握不了啊，就是有一定慧力，哎，或者有一定正见啊，他是能够看见妄念，哎，又知道不理睬他，这样的你对这样的人讲还差不多。要是说对刚刚上座或者刚刚入佛门学习中心的，他什么都不懂，那个理论啊什么功夫啊什么都不行的时候，那我就觉得他心乱如麻，不知所措，无从下手，那你还是提起咒语，哎，提起咒语转他的妄念也是一个好方法呀。啊，这个做的时间长了啊，逐渐逐渐的知道，哎，什么是关心啊，怎么关心啊，啊。但是这个刺咒时间长，这刺咒的意义也就是等于你刺咒的时候把那个妄想转了，代替那个妄想，把那个妄想转了，时间长了他心就慢慢慢慢没有那么执着了，他应该是这样子。但是这两个你一直刺咒也行啊，一刺咒心化空了那也行啊，嗯，或者一直都不随妄想跑了啊，对境那个生的那个心就断掉了，那个执着呀，那个就断了啊，那也行啊，一样。好，那这个，
好的，这个
我觉得是有点差别，有点差别，
有点差别。
对呀，你一开始你心乱如麻，你想想我们刚打坐的时候，坐都坐不住，几分钟都跟那如坐针毡样了。哎呀，都不知道咋办好了，一想这越打坐心越乱，你看是不是不知所措，都没有办法下手，到处都是妄想，就是那个执着的那念头啊，哎呀，满满的一坐，那比你吃咒的力量还大啊，那个时候你就没办法下手，那还是提起咒语吧，只管妄念他起他的，你吃你的咒语啊，只能这样子。时间长了就好了，
也就是他这会儿就是说你关心他已经，就是用
不
上力
了，
然后还得持咒。
关不了。
如果他要是，哎，对，如果他要是能关心了，就不用那个啥了，就不用持咒了。是啊，如果能关注心的话，那就关好了，然后你就不用持咒了。他那个妄想太猛烈了，你只好用这个咒来转化。68问：只在山上修行不好是吗？答：在山上修并不是不好，在山上练一段时间是可以的，完全依靠住山是不行的，还要到都市来练。只在山上修，到都市一看心又乱了，在大都市里隐才是真隐。道家也说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世，罗汉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之别。初果罗汉在山林里可以一点不动心，但到了都市就动心了。二果罗汉到都市，前念才动，后念即绝。在山林也有好处，先练空，再到都市来练。这个看师兄们有要问的吗？他这个说了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没说，是不是让魏老师给讲讲呢？
讲什么呀？
你看初果罗汉在山里他一点不动心，但是到了都市他就动心了，然后那二果罗汉呢，到都市是前念才动，后念即绝，就是好像更进一步了，三果四果他没说，老人没给说。
那三果应该更进一步了，那要是到四果罗汉，那个应该是，贪欲嗔痴愚痴都涌尽了啊，他就是分段生死，那肯定是了了啊。我看看，这个说的这个是。二果罗汉到了都市，前念动，后念即绝。 那再往后那就是意思，比如说你那个对景生心的时候，然后就是逐渐逐渐练，因为你已经证到本来，证到空性，你再继续练，你做这种功夫的时候，就是在心地上做功夫嘛。一对景生心的时候，他就那什么嘛，一有思惑的时候，他马上领觉的时候，他可以就是本来是就是对景生心呢，那就是迷惑，迷惑的时候，他意识到的时候，就是马上回光的时候。这个又归空了，就是练空嘛，啊，归空了，嗯，那你继续再练，那就说你四果罗汉什么你各种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的贪嗔痴啊，贪欲啊，嗔那个嗔痴啊，还有愚痴啊，这个就断了，彻底断了，也就是那个对景生心，他就已经对景生不起来心了，就差一点点，他不就是回小向大嘛，就是大乘。就是发心的问题，一回小向大的时候，他都拔地了啊，这是四果罗汉嘛。
对这个问题，刘老师您给聊几句呗。
这个呀，这个说的这个呀，其实你看那个《太金刚经》就知道了，为什么四果罗汉他的这个山里面可以不动心，到都是会动心。四果罗汉什么叫四果罗汉啊？就是所谓的须陀洹嘛。须陀洹他说的就是这个须陀洹就是这个入流的意思，而无所入，不入色声香味触法嘛。既然有不入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那就有入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他在山林里面可以不入色声香味触法，到了都是那没办法了，还有入的这种心在，所以还会起心动念，所以他到都市的时候必然会动心。这就是出果罗汉。到二果呢，二果就是这个一往来嘛，他还要在人间天上一往来啊，这要比出果罗汉的功夫就更深一点。他这就是时候就是前念一动，后念即觉，就是这一觉一起念一觉醒，这不就一往来嘛？这一往一来，这也是生死，这也是生死。到三果的时候，三果的时候就是无三果好像是叫这个叫什么？叫阿那含。就实无不来，没有可动心的余地了，没有可动心的余地，这地方还有一个不动在。到四果罗汉是什么呀？实无一法可得，这是真正的四果罗汉。所以到四果罗汉，他就说是这个阿罗汉是什么？实无有法可得名阿罗汉，这就是《金刚经》里面说的，就是实无有法名阿罗汉。既然没有法了，都色声香味触法这些通通都没有了，他哪还有动和不动呀？动和不动也都没有了，所以就说不到三果和四果这儿。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和金刚经对应起来其实也挺好理解的。
啊，
对对对。
那个刘老师，您现在对这个，你看我们现在不是都在，我们算是大野哈，我们是在大都市里，都是在大都市里。
哎，我们刚好相反，我们就是乱怪了，我们都是在这种。热热闹闹的这种红尘中都乱怪了，整天乱得了不得，但是你在这乱的中间你还要找一个静，还要找着把这个心静下来，那比阿罗汉的这个功夫要深得多。就是你都乱怪了，乱成那个样子了，就是心猿意马到那种程度了，你还有觉知力有觉察力想把这个制止下来，想把在这个地方让它觉破它，那你的功夫比阿罗汉的深。我是这么觉得的，因为现在这个人都是这样，哪有寂静的环境啊？根本没有寂静的环境，都是这种喧闹热闹。但是谁会愿意在这种热闹中还找一片宁静呢？都没有人愿意去找这些事儿。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那你的功夫肯定比阿罗汉的强。阿罗汉他是在山林里面可以寂静，到都市里面就不行了。我们是都市里面很热闹，但是热闹是他们的，我不要这个热闹了。这个就是所谓的这种觉知力要比他要强，我是从这个角度理解的。
嗯，
啊，
那这个地方你他说的，也挺清楚了，这个地方出果在山林里可以一点不动心啊，都安住他那个涅槃嘛，本性嘛，但到都市里就动心了，就但是动心他是前念才动，后念就觉。啊，他明白，虽然能不住相，而觉后归家稳坐啊，而一觉后，他在一令觉的时候就知道归家稳坐，他知道根本啊，这念有起灭，还有生有灭，但是呢，那个再用功， 就是说他二五罗汉还有一番那个升天落地的这种生死，还有那个前年一才动和后年就绝嘛，然后他还要还要进行一番那个什么升天落地的这种生死，才能真正了了他自己的这个分段生死啊。也就是说打开本来这些人呢并不是大事完结，还要勤除习气嘛。因为到三国遇事不动心的阶段，就是我们刚才说他遇事可以不动心，更向上无为了啊，到无为了，但是他还肯定还有一个无为在啊，就是刘老师说那个啊。到四国我看说的就是说所有的贪欲嗔痴和愚痴都断尽了，都断尽了。分段生死就了了，嗯，
嗯
嗯，其实这地方呀，再说啊，就是说我们老说这个出国到四国呀，好像是一个逐步深入的一个过程，其实也不尽然。就是说出国和四国，其实他们所证的东西没有差别，但是有所见的东西没有差别，但是证有深浅，也就是都知道食无一法可得，但是呢，出国了还以为食无一法可得就是不入色声香味触法。你认为不入色声香味触法就是食无一法可得，那你真的就是出国，那你真的就是出国。这就是这就说是他这个其实所见上没有差别，但是所证上有深浅而已。如果你明白了食无一法可得，就是哪有色声香味触法可入呀？没有色声香味触法可入，连色声香味触法都了不可得。这不就是四果罗汉吗？到这地方还哪有动不动呀，哪有入不入呀，这些都没有了，还哪有觉察不觉察，还有前念一次移动后念才觉这样的觉照吗？这有觉有照也就了无可踪迹可寻了。到这地方这就是正有深浅。所以老是把这个出国和四国分得特别特别清晰，觉得就是每一个都是一道门槛，我觉得这不大那个，就是不是那么，
不是条路，
对对对，不是那么，不是这个分的，非要分个一二三四这么分出来的，不是这么分出来的，是说是跟你所证的有关系。你证到什么程度了？你证到这个妄念起来了，就要觉照了，有觉有照就可以了事了，这就是二果罗汉。但是呢，你这个觉照不也是生死吗？所以他没证到无觉无照这地方，没证到寂然不动这地方，所以这就是证有深浅。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说是有时候他们说到这个出国四国的时候啊，把它列得很详细，或者是那个阶级啊不可逾越，我觉得有时候不一定是这样。
我们好像走的不是这条路，我们说的你看看都是一开始都是无相，从无相下来，一开始发心都是大心发心，一说正道一佛无二，佛二都是这样的，嗯。你迷了，然后一觉就是回归本，了然无事。我们走的是这条路，都不需要这个。当然，有的师兄弟他是这样的根性，他去深山里隐隐的，然后再出来慢慢练，怎么样怎么样，怎么着，最后练到那个对境不生心嘛。这个很容易，一开始只是见到性体，我们只是说的。性体，然后我们就说那个除习气，除习气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对境生心了，怎么说一领觉回归本来，欲本分自上，不加这个，就是不加这个心啊，就跟他走的这个，我觉得都我们那个就是直行嘛，啊，直接可以到那个道，跟佛是一样的嘛，平等不二嘛，啊，所以。知道知道也好，
嗯，好的，
就这样吧，嗯，
好，这没有说的了，再没有要说的，
嗯，也没有人说了，
嗯，就是我们不要分的那么细了啊，两位老师给我们刚才解释的啊非常详细，嗯，这个师兄们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啊。慢慢打字，不急啊，慢慢打字，聊透了。如果暂时没有的话，暂时没有的话，我们进行下一问，有关关照的问题。69问：由于工作关系，我每天只能打一坐，行吗？下坐关照就好，不好好关照，打两坐也没有用。能关照就一定能成就。这个就是把关照啊说的特别重要了。
当然了，是的。 每天只能打一座行吗？下座关照就好。你看看上师说，对呀、啊，就是等于你坐上用功了，哎呀，勉强每天那个如是坚持俩小时、四小时，你下座就放野马了。上师是从来都是说着，嗯，不赞成这样的修法，嗯，很有那种，哎呀，一起了猛劲儿，一天修个三四座，然后完了。修苦了，心内心很烦，就不修了。哎呀，还有这样的师兄弟，嗯，不好好关照，打两座也没有用，能关照就一定能成就。
啊，就是今天一上课，课前啊，您跟那个宝华师兄聊的那个，
对，宝华，
啊，我是没听着，听了一个尾巴，就是说只听见魏老师说在贴近处，在贴近，
我说的那才是，我说的那才，因为他打过一千座了啊。再一个，我了解他的情况，所以跟他说的时候，可能是哎比较那什么，就是我们两个都知道说的是啥啊。我实际上我说的关照就是这个，时时关照自己在本位上啊，这才行了。哎，在本位上啊，功夫不是一步一步那样子做，然后。就是什么时候迷了，什么时候回光返照，哎，安住本位，这样的关照才是最好的。我觉得是，这才行。在时间长了，就是直接能够弃无相啊，认识本来。
嗯，有一个叫云烟的师兄，他说，魏老师出国也好，四国也好。有点感觉跟我们老人说的关照三部曲有点像。
老人没说三部曲啊，是齐老师说。
嗯，
别说那个出国四国了啊，就是再说说吧，说说那个我们就是元老人就是告诉我们的修行方法，就比较那个什么，第一步就先说那个那个做功夫啊，先做那个念起不随，不是说那个念头起来，念起来不理他啦，不睬他啦，啊，那个对境生心的时候也是不随他跑吗？你能做到念起不随，你就遇生死中做得主了，你不为业牵压啊，那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关照啊，说的关照啊，念起能不随，那直接回光返照，安住本位。第二就是你逐渐能够亲正无为，不是说那个念头来了你就提起来，念头来了就提起来，对景生心了你也提起来，你亲正无为，直到的本来如此了啊，一切事情尽管来，我心都不动啊。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随顺了，什么叫随缘了啊，没有。那个事情没到来的时候，你不会妄念纷飞，就那个起心动念，你不会的。没有的时候，你心是寂静的；有的时候，事儿来的时候，你是硬而无助的。这就是我们说能亲正无为的，他就是这样，他有这种用了，嗯。然后你做第三步功夫的时候，你要微气流注，消灭，就是微气流注，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哎呀，我老想作意，哎。这个微气流注就是说，我们老想作意，就是老想找个事儿，对吧？正走路了，好好，哎，我这个关照了没有？但总是作意，那个正那个什么了，哎，打坐了，又想，哎，我看我那个什么了，我念咒念的如法不如法等等，就是总在这个地方有执着，这就是作意，哎。你因为什么呢？这个平常啊，你作意你自己也看不到，哎，这作意就是你用功夫用的是那个好的时候，他平时在这个八思田里流动，你看不到，就是深入金刚萨婆大定的时候，你才能看到，看到了你能不理睬他，你才能，这就叫消灭了他啊！你不理他嘛，他就自然没了嘛，对不对？然后维系留住那个灭了以后没了。哎，他自然有显百千万亿的那个化身，能够起度无量无边众生的这个用，哎，这个时候才是 曾正威干的事儿才是真到家了，也不是说我们一开悟就好了。别看我们平常就是说天天提明心见性啊、开悟啊等等，就这一点我们就很难做得到了，是不是？就是说的意思就是别把开悟看得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个什么啊，或者是那么难，还是我们自己就是那个没好好用功，我觉得是真是为求解脱的那个妄心呐、一下吸下来了，这不就是本来现前吗？你还要找什么呀？这我说的观照是这个，我们现在说的观照一说就是不立根本，安住本位啊、这才行啊、就离开那个对峙了啊、这才好呢啊。
对，离开对峙啊，没事的时候寂静、有事的时候呢就是坐而无助，
硬而无助啊、对对对，这才行啊、不可能没事的时候我也是起心动念，那不就是打妄想吗？
对对，要不是原
我们走的这条路啊、我们你看对这一套说辞我们心里边就是觉得很顺当啊，我们是走着这条路，经常这么上师之经常这么讲。
啊，扎西泽人很解气，
很解气
啊。是啊，这就是教给你啊，没事的时候别打妄想，寂静的待着。然后有事儿的时候呢，你就做事而无助，这是两点能把握住了，这就很好啊，很解气。行，没啥问题的话。
本来佛法就这么简单，我们学心经觉也能都知道啊，就是可能你学的时候，就是那个语言流畅的那样过去了，而没有入心，所以你就觉得哎，还是不知道。是你要入心了，就是你认真的参究了，你明白了，你那个功夫就好做了，哎，那个观照功夫就好做了，哎，啥叫观照你知道吧？一动心的时候就告诉他，本来是虚幻的啊，这就安住在本位上，我们这样子才行，不能说那个都打了一千座了，我还用那个什么。提起一个念头啊什么，应该回归本位啊，应该这样子。这样子就是我们刚才跟李宝华一开始聊的那个，这个没有出入啊，没有功夫，没有深浅，没有用上力用不上力这个事儿，哎，一觉醒一切就是空的，这样才行。
好的啊，魏老师说的也很清楚了。行，这个观照就说到这儿吧。师兄们如果还有问题啊，继续打出来。第七十问，我觉得自己修行总在原地上打转上不去。答：不要急，一急就坏了，没有什么上去下去，佛性本来不动，要放，但问耕耘莫问收获。有个要求就坏了，要上去反而上不去了。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多人都觉得是怎么原地打转啊，怎么没有进步啊，你看都有点着急了。你看老人回答的很好，
老师兄都是这样，老师兄哈都这样，着急啊，还是在那儿着那个见性之相啊，还说哎呦我怎么没爆炸呀，我没有虚空粉碎呀、等等，就是老想有一个大的动静，实际上大的动静来了也不一定能够，不一定那个心里边心安，还会生事啊，因为有老着相嘛啊。我觉得自己修行总在原地上打转上不去，这个师兄，你就是说你透出来也是在原地，你哪儿也没有动，你那就是明白了。你实际上你一直在原地了啊，那个佛也就是你自信也从来都是放光了，你从来一直在原地，你想往哪儿走啊？啊，这个是没有上去下来，这个事儿都没有，他是误会了，一急就坏了。 师兄弟着急吗？没有什么上去下来，没有上去下去。我就接了李宝华这么一说呀，又坏了，又具体操作了，没有什么个操作，还是我课前跟你说的那个稍微相应了一下，嗯，就是相应了一下，怎么操作呀？突然明白了啊，就这，嗯，也没有什么没有地方用功夫，还是那个啊，李宝华，没有什么上去下去。佛性本来不动，就没有上下这个事儿，没有上下，嗯，是因为我们的执取分别，它才有上下了。总是认为按照我们凡夫的那个见解去取上，舍下或者取下舍上的，就这样的，这个都是说不到本来上，嗯，佛性是本来不动的。有个要求就会了，你要是能上去你还得下来，哎，这个事儿就是你要上去干啥，你说往哪儿上呀，我不知道，嗯，我们应该是立在当下，超越上下，不要立了个上下这个东西，你自己自心给自己立了个这东西，认为真实执着上了，哎，没啥说的，这个地方是他自己的见地上的事儿。嗯
嗯，好的，嗯，那刘老师，您对这个关照还有这个原地打转这个，您有要聊的吗？
没有啊，上一个提到关照，没有要说的，这个就不要着急，一着急那不就有所求了嘛，就是说这个意思。
嗯，
没有要说的。
好的，
上师说这个地方，上师说这个地方，佛性本来不动，心，你那个心本来就是不动，它没有生灭的，没有上下的，没有出入的，它本来是不动的。如果说勉强说上去，就是功夫上去了。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一开始你对镜的时候，不是一开始你对镜的时候一弄就粘上去了，一弄就是说的意思，你时常在那个烦恼那个壳子里，和时常是那样子，哎呀，一天到晚那个心里边不安呐，那个外向很严重啊，粘着的很严重。那你功夫上去了，就是你对镜的时候，哎，释然了，你知道这个镜也是你自心的显现，也是你自心，是你自性的那个显现啊。是你这个时候你逐渐有了智慧了，是说不被那个外境粘着了，不粘着了就说明你功夫上去了，就这啊，就是你不是那么像以前没学佛的时候，对这个世间法，对自己原来认为的那个认假捉真的那个执着那个劲儿下去了啊，这就是说你的功夫上去了，上去了啊。说功夫吧，我觉得还有一个上去了啊，一开始功夫不行啊，烦恼了了不得，哎，还都认为是人家的错，我哪有错的时候啊，对不对？都是这样嘛。后来，智慧一点点开启啊，这有了正知见了，再有打坐的功夫，哎，行了，不被这个境界，不被自己的心念所那什么了，不被这个东西所，就是自心对这个不迷惑了啊，这就是说你功夫。哎，上去了啊！一开始功夫不行，后来行了，后来行了啊！就这，哎，你要说你那个自心、嗯、那个心呢，佛性哪有上下啊动啊？哎，
嗯，好的。七十一问：没修过心中心法的人，能看正体启用百则吗？答：做心地法门功夫的人，乃至于一心想了生死出轮回的人都可以看。
嗯，对，我们以后也可以开这个口啊，一样啊，我们原来不知道，现在知道了，上师说过了，做心底功夫的人都可以看。
原来看过都忘了，现在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哦、正题启用百则又感觉心哇慌慌的，怎么说的都是啥呢， 回头还得翻一翻呀、
啊。哦，曾记其用百德是二主说的那个呀，哎呦，很好呀。前九折是说我们赠品，后边是说我们怎么启用，然后七十折以后好像是怎么度生啊，启用自利利他，利他而自利啊，他是讲的这个啊，一步一步讲的非常好。哎，都是说的心，都是说的心，就是心地功夫。嗯，
那回头再看看这个，都忘了。
哦，那应该看看。
嗯，
因为我们那个一滴水，然后那个群里边学过，学过这个有点印象。嗯，当时很多人参与讨论呢、啊，学习反正就是多少有一点印象。嗯，
嗯，七十二问。成就圣道宝曼集谈到，不要一意舍去欲望，因为欲乐能灌溉和增益正悟及觉受，欲乐怎么能有这种作用？答：这是让你升起欢喜心，感受良好，而更勇猛精进故。但如执着不舍，又将入魔，或不得出欲界矣。啊，就是说还是要有欲望的。但他这个欲望可不是那个世间的那些欲望，他这个就是说对法的这种，
嗯，
这种欲望啊、是这样的，应该是。
比如说我今天灌顶了，我原来就想灌顶，我今天得到灌顶了，那个心里边那个喜悦，对吧？或者哎呀，参加了一次答疑法会。哎呀，去的时候好像是心不通透啊，去了以后完了又吃一顿饭，听了一次法课，哎呀觉得内心哎呀没事了，自己感觉到有这种轻松啊，清甘啊、有这种法喜啊、还有你放生啊，哎呀这个这么多生命在我手里边获得的那个自由也是有一种法喜啊、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说让我们停留到这个法喜上啊，你从这儿你可以，你往往大家不知道回光啊，你要是听了这个法会，哎，你是你那个时候打王祥打不起来了，打的少了，大家都在那个法乐之中啊，你就说哎呦，这是这个时候正是我心安之时啊，啊就是。那些妄想不现呀，不现前了啊，所以你是内心觉得欢喜快乐，就是那个清安呐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灌顶也一样，哎呀，能够什么什么那个除障啊，获得了这个什么呀，嗯，能够挣得那个明心见性的这个什么得无上的这个大法呀什么，反正就是你自己肯定会有这种感受嘛啊。然后升起信心，那勇猛精进，哎，不是让你执着的，嗯，哎，
就是可以欢喜，但是不能执着不舍。
那这自然的有这种欢喜，特别是一开始，后来，比如说我们修了三年或者十年、二十年了，哎呀，又那什么了，我就是什么劲儿都提不起来了。好像是这些世间上的事儿，我也对我就是说，内心的那个粘连呀，很少了，就是放下了很那个什么。但是他那个从来不知道回光的时候，他有修法修多少年以后，就是趋于平淡了。嗯，他还在执着那个法，就说能见性啊，能怎么样，能爆炸呀什么，还在想这件事儿，就是这个法界，他还是有啊。就是你还是执着嘛，还是执着有那个有一个什么见真章啊，是或者是什么能够放大光明啊啥，反正就是一个的内心的还是有这种执着啊、嗯。实际上都是你自心，哎呀，具足了这些东西。
嗯，对这一问啊，这个刘老师，您有要说的吗？
我觉得这个地方说的欲乐就是世间欲乐，这个如果是按照这个成就圣道宝曼集，他是冈布巴大师写的，冈布巴大师他是藏密的那个 这个白教的上师，白教的上师他是这个他就是这个弥勒日巴的弟子嘛，然后这是他写的，他写的里面有十相不应舍弃之法，我把这个刚好搜到了，我念一下要不。
嗯，你念吧。
第一个是不要舍弃慈悲，因为慈悲是利他的根本。第二个是不要舍弃外境之现象，就是一切外面的这些种种现象都不应该舍弃，因为一切外境之显现皆是有自信自显之光明，都是这个，这一切外境都是自信显现出来的，就是这个意思，不应该舍弃这些。第三个是不要舍弃一切妄念，因为他们都是法性显现游戏，就是一切妄念，一切起起伏伏的妄念，这都是法性显现的，哪让你可以舍弃的余地啊。第四个是不要一意舍弃烦恼，就说的是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呀，因为烦恼是能令行者一起智慧，正因为有这个贪嗔痴慢疑了才愿意去求解脱呀，没有贪嗔痴慢疑咋愿意去求解脱呀，所以不用舍弃这些。第五个是不要一意舍弃欲乐，这个欲乐就说的是世间的欲乐，因为欲乐能够怪盖和增益行者之正悟及觉受，就这时候就说圆觉经的那个话啦，就说是一切这个淫怒痴这些啊种种，其实都是这个和戒定慧无有二致，说到这个地方它应该是。然后第六个是不要舍弃疾病和痛苦，因为疾病和痛苦皆可以成为自己的善知识，这就是释迦佛为什么要出家呀，那不是出门看到了生老病死嘛，看到疾病和痛苦他才愿意出家求正道呀。第七个是不要舍弃仇敌与障碍，因为他们能够坏起五人对法性之向嘛，就这些障碍啊这些仇敌啊不应该对他们进行舍弃，因为这些能够唤醒人们对法性之向往，这就是大平等心或者是大慈悲心吧，应该是。第八个是不要舍弃任运产生的正悟，这就是任运自然，因为它是真正的成就，就是真正的成就，它就是任运自然，没有要舍弃的，也没有要执着的，这是真正的成就。第九个是不要舍弃方便道，就是这个一切众生他的根器不一样，一切众生根器不一样，那各有各的方便，像我们这样的人呢他就适合心中心这样的方便，有些人呢他就适合念佛这样的方便，不要舍弃种种方便，因为他能作为智慧道之助机，也就是他是打开智慧的这个一个通道，他这个应该是这个意思。第十个是虽然自己的能力薄弱，也不应舍弃利他之心愿，就是不应该舍弃这个救度众生的这种愿望，这不应该舍弃。这是冈部巴大师写的这种十种不要舍弃，其实还是从心性的角度说的。
啊，刘老师读的这几条，我觉得真是让我升起欢喜心了，太好了。
成就，那你回去看看《成就圣道宝曼集》。
对对对，这个其实也可以看一下。我是刚看到这个，突然搜了一下。嗯，再没有要说的了，我。
好。
啊。太好了，是我觉得他刚才念的是第四条啊，我觉得也是，其他这个欲乐啊是能够灌溉和增益正悟及觉受，哎，我这是深有体会，因为这两天正好，我在看一点小说啊，这个，哎呀，这个给我的那种轻松啊、自然啊、快乐呀，哎呀，就是原来才人真的是可以挣脱法缚，然后有这么美好的感觉，跟今天去学的这个，刚才刘老师读的这个啊，嗯，特别有体会，嗯，这个大师写的这个真的挺好的。
冈波巴，嗯，
哦，冈波巴，哦，真是太好了。
我好像听他刚才读了一下，嗯，
对对，
好吧。
对对对，就是冈波巴嘛，冈波巴，他就是弥勒日巴的弟子。
对对对，他的弟子。
哦，对对对，冈波巴，哦，对，他是那个。
冈波大师，藏密。
藏密，对对对。哎呀，我说怎么这个名字这么熟悉啊？我看那个弥勒日巴那个传的时候，对，有这个人的名字。冈波巴，对
对。他的弟子。
对他非常有名的那个弟子。
嗯。喜欢就再翻着去看吧，我觉得你早该过了这个阶段了。
迟到的。
好啊，好好好。
迟到的也很欢喜，也非常好，能够有所感悟，我觉得真的很开心的啊。好，话多说了几句，嗯，好，下面一个73问
修心灭至一千座不可再做，还是继续？答：这个问题说过多次，做与不做要看你是否成道，未到对境不惑都要好好修下去。如果能在修时做到一念不生而了了分明时，一眼认透本来面目，那么不做也可。主要功夫是世上磨练，即所谓悟后起修也。啊，这个问题师兄们有问题的话打出来。其实我看好多师兄过了千座也在继续打坐，也有的师兄呢过了千座以后就是人家很轻松很随意的，就是可做可不做的啊，不同都不同。
嗯，他有的不甘，他还想再打一千座的都有，这样的人还很多。那有的是那就不清楚了，那也可能他自己能够放得下吧，不知道。个人有个人的情况。
你看主要功夫是世上磨练啊，还是要在世上磨练的，就跟前面讲那个似的，要大隐隐于世啊，在世上磨练悟后起修，
能认识后本来，然后做功夫就在世上磨练嘛。
刘老师你有要说的吗？
没有要说的，这就是自己检验自己检点嘛，你自己到什么地方你自己知道，你是不是心动呀，是不是遇事不惑呀，这是你自己知道。虽然说是过了一千座可以不用再打了，但是脚跟点不点地啊，那个隐隐的不安有没有呀，这些你只有自己知道，别人就是我们在这说再多呀，对他的到后面已经没有用了，只有他自己回头转脑，别人说什么都没有用，因为要说的呀，千座之内那些老人呀老师都早都说过了，要转回头转脑早转过了，如果过了一千座还不回头转脑的，那是自己不肯，只能这么说，所以没有办法。
好的。我看这个七十四问啊跟这个很相似啊，我们把这个也读了。七十四问：一千座还没打开怎么办？答：果真做到上座时心念耳闻，下座时绵密关照，300到500座一定会打开。有许多人100座就打开来了，这个法的力量是很大的。1000座还没打开这就不好了，怎么办？从头再来，上座依法修定，下座观照修慧。
哎呀，这不就说是自己的问题喽？
是啊，这个也没啥可说的。
下一个呗。
好。
没什么事儿，没有。
好。75问：我与一些喇嘛有缘，拜了几位上师，他们传了些法给我。我都在修，这是否太杂？请问大德，我该怎么办？答：是太杂了。你要专心修一种法，选一个你最喜欢的法，一门深入。法是药，生病要吃药，什么药都吃，病不易好。对症下药，一味药就好了。又如挖井，在这个地方挖2-3尺没水，又换个地方挖。挖来挖去还是挖不到水，应该选择一个与自己相应的法修才是。啊，要一门深入，这个说的也挺清楚的。别杂修。我觉得我们现在修心中心法的师兄们，反正我遇到的都挺一门深入的，没有什么杂七杂八的。砸点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咒啊，多加点这个呀，多加点那个呀，老觉得多加点就是好。但是我觉得齐老师说过，我们这个是有传承的，我们心中心法非常完备啊，什么也不缺，不需要你加什么，不是说你加点这个咒加点那个咒就好。
对，大家看着按照去做吧。
就是
我就去做呗。
好的，我看也没有问题。下一个。76问：弟子认为密法一脉相承，不能混修。混修好比两个人各自跑得都很快，但却绑在一起跑， 这就被说服了。答：对，你有这清楚的认识，就不会再上当了。
嗯，
跟刚才那个问题啊差不多。
这一会儿都说的是秘法，嗯嗯。
啊，
有的甚至是藏秘，刚才说的都是藏秘，是吧？
嗯，是，我看像是，对。
嗯，成就圣道宝曼集，嗯。不能混修。那这76这个弟子，他都非常清楚，有清楚的认识。我们的四兄弟肯定也会有清楚的认识啊，这就不用说了。
好的，那就下一个。77问：虽说水到渠成，但岁月不待人，请师开示在今后有限的岁月里如何用功。答：在境上锻炼，一切无助，顺逆无拘，纵横自在，即能自由来去，变化自在，了分段生死了。再不然，多持慈氏咒或往生广咒，即能往生净土，何忧之有？
对，这一下把你自己的就是担心的疑惑所疑虑不能成功的成就的，你上次都跟你说了啊。你看看，这个肯定是有一个肯定是年龄比较大的人，还是怎么回事？他有限的岁月里如何用功啊？他就觉得都剩到最后这个年月怎么用功啊？上师都没有说修法啊什么什么，你看在境上锻炼，可能是我觉得是一个老师兄吧。虽说水到渠成，一切无助，顺逆无拘，纵横自在，那就是毫无挂碍喽。能自由来去，就是说毫无障碍喽，是吧？变化自在，神就是那个起各种妙用啊，了分段生死。再不然，多次持师咒或往生广州，既能生净土，何忧自有啊？记住哪个地方？好像，
在前面的问答里面也有一个和这个好像很类似的，老人就用了这八个字，还是一切无助，生命无拘，还是什么？就很简单的一个回答。
大概的，就上师从来都是从根本上指示你，佛法就这么一点事，就这么点事啊。现在我们的四兄弟是什么情况呢？总想能够彻悟啊，总想能够什么能所双亡是吧？能够这样啊，能够证得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莲智，能够亲证。实际上这个我就说呀，这一生就是说你是为这个解脱而来，修了心中心法，肯定是有这个大愿想克己取证。但是见性啊，它是确实有这个物与证之别啊，有。就我们一开始肯定是哎呀，看到圆寂老人写的那个略论明心见性，知道了人人本具如来智慧德相，也就人人都能那个证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就本无难事，就是这么说，我们就知道了，哦，这是正见，这是佛见啊，就等于我们心有所悟。但是证到这个地方啊，就是能证到，能亲证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那个灵知现前，或者就是说那个能所双亡，这个亲证这两个和我们从书上读来还是不一样的，就悟与证它是有别的。那真正能够打开本来就是能够我们刚才说能所双亡，能见亲见本来者，这个才会有力量能够对境不惑啊。即使这样，就是能够正体，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正就是正见本体嘛啊，就正见本体，这个时候我们也只是断了见惑啊，没有断思惑，所以还有后那个后边有那个对境生心呀，一步一步做功夫呀啊。 那个如果说对景仍然生心，就是生死未了啊，你就需这个就是需要做功夫，就是悟后嘛，悟后用功，哎，断尽思惑啊，见惑了了，我们还要了思惑，这样才能真正，也就是说了了你的分段生死，哎，这个地方确实需要在这个境上锻炼呀，在一切境上都那个什么，没有迷惑啊，无助顺逆无拘嘛，啊，纵横自在，这样子变化自在了，那就是起大用啊，才能了分段生死呀，这样子啊，啊，哎，这个地方就是上师告诉我们，如果你还信不及，你说你这已经从理上通达了，有悟处了，然后我们实证到了，然后再在境上锻炼还不行，你还有疑虑，再不然你多吃十四咒往生广州啊，啊，以备你自己这个有这种忧虑，你这个在临命终时候你不得那什么，就是崩自信了手嘛，啊，还是这样子，实际上佛法就是很简单，
有一个云烟师兄他说，没有修心中心法的人可以持慈氏咒而且还能往生净土吗？这个云烟师兄，您是修心中心法的吗？您还是代别人问的问题，您可以就是说打一下字啊，让老师了解一下。
对呀，你是修什么法的？为什么有这个疑问呢？是修心中心，你可以持慈氏咒，你可以按照圆寂老人说的，加持持氏咒啊，临命中还可以往生西方，不是往生那个弥勒斗三内院啊，你这会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修心中心的人，也有，他要关过顶了，他可能也会听到持氏咒。如果是说别的法门之内的人，他不一定愿意修这个呀，啊，那么长他念他又信不及，是不是？比如说人家想修那个人家念佛的，人家就够了，一门深入就够了，你至少不是你的问题吧，你不应该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你是修心中心的，你不用替别人那个啥，别人的问题还没到来，就是别人他自己会为他自己考虑这个问题了。亲人他是修什么的呀？他就可以念佛呀。有亲人呐，啊，可以念佛呀，不可以吗？他不一定听你的，还有一个这事儿呢，你让他念啥，他就念啊，他就不一定信得急啊，这个事儿。你亲人你得视他的情况而定，灌个顶也不难，修六字明也行啊，念佛也行啊，叫你的亲人，这不是很好吗？如果说他发自内心的实在想念，念也无妨啊，这个咒语啊，他念也无妨啊，没事儿。听到了吧，就是云烟，他应该没问题了。
对，好的，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学这吧。
学到这儿吧。
9:03了。
好。
魏老师和刘老师辛苦了啊，感恩两位老师。两位老师晚安。
再见。再见再见。
好
李宝华有翻。
魏老师晚安。
你好，晚安晚安。
师兄们晚安。
好，师兄们晚安。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再会。
这个云烟还没走吗？跟你说这个地方。他还有疑问，没有修心中心法的人可以持持持咒而且还能往生净土吗？这个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弥勒三经，它里边肯定会有啊。按照佛法它的作用，这个咒的作用，它肯定它本来就是为了往生净土的嘛啊。 他要一门深入，他这么绵密去斥咒，肯定能往生净土。关键是这个人修行的这个人，斥咒的这个人，他如何啊？
魏老师。
哎，李宝华，我跟你说，你听那些文字的叙述，你就上当了啊！你知道不知道？还是我们刚才一开始上课那时候，稍有相应，那个时候，我知道了，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你那个时候是没有妄想的，你现后来对我读那个说的那一串文字，又被那些理路啊什么什么又搁在心里了，又坏了，你知道不知道？
对，我是总想要有一个东西能拿得到的，能看到。
对，那不就坏了吗？那就坏了吗？你就是你刚才说，那我进不得，退不得，那不正好吗？就没有进退。
我其实有一个心里的疑虑，就是我觉得我没有见到本来，我也没见到本来，所以说，在我心里边，总想有一个左，有一个右，有这个分别。你像刚才你讲那个，比如说就是讲那个，这个知识都在安住在本来上，我就想理解，就是这个你要说事事安住本来，我不太明白这什么意思，但是我是不是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比如说我可以就说念起即绝，不压不随，这个是不是就是在安住本来？
不就是你说那个没有进退，没有进退，你那个心是不是灭了？你没有，
我明白了，就是我还是有一个想要把鼻的这个心，还想把捉一下。
对呀，你就是作意嘛，你就是作意一下嘛，还想找个事儿嘛，找个什么事儿啊？我要见一下，没东西呀，已经到没有进退了，进也没有，退也没有，那是什么？你那个心死了吗？没有啊，就是就像石头木头一样吗？不是啊。
对，本来就没有进退啊，不要
哪有
进和退
啊？对呀，你要找啊。
不求就可以了，
就是、
其实是。再一个还是有一个着急的心在里边，着急。
这个地方没有进退，这个地方没有着急这个事儿，我根本就插不进去。
是。
没有。
那还是打妄想的，那就不用说了，肯定是打妄想的。
对啊，你是啊，一念不生啊，了了分明啊，一念不生正是没有进退，但是没有断灭，没断灭就是能用啊，就是了了分明啊。这个地方还有一页，
应该是知道这是进退，也知道自己起了这个心了，但是呢，不随他去也就没有事了。
不能啊，恍然大悟，哎呦，再也不抓东西了，他本来就没有进退啊。
对，这确实是一了百了。
啥时候忘了又提醒自己，又想找进退了，又想那啥找事了。
我把这个录下来了，我得说我得不习惯，我得就是就听一听，然后明白了，过一会儿又不行了。
对呀，就是所以说你们要经常
这个，魏老师，这个是不是就是没有亲证本来的原因呢？
这就是你还用证什么呀？本来就是这样，没进退，本来是一念不生嘛，就总想着想。
那我可能就是心里面还想有一个证出个什么东西来的一个。
对呀对呀，你就是那样嘛。
如果不这样我不认，我可能是这种思维。
还以为死有一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死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自在之相，没有一个相啊。
行了，我就以此为戒吧。我这个 知道是怎么个情况了。所以说再想说啥好像也说不上啥了。
没有地方有什么说的，告诉你一念不生，你没有了，不生这个念头了。
对，
离开两边了。嗯，
解释就是多余，感觉就是。
对，不说了，再说多也，就是说你这个你就是不是打坐能解决的问题了。嗯，好，就这样吧。
嗯
嗯，
行，好，
我下了。
那你休息吧，郭老师。嗯，
好。
哎。